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川普鹰派团队访华，美中贸易战能否刹车，中国饶舌歌手要美国叫中国爸爸，为何引发舆论风波。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独立政治分析人士高兴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中最新一轮的交手。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高规格的贸易代表团访华，于昨天和今天与刘鹤为首的中国对手进行贸易谈判。这次谈判两个焦点，一是中国能否应美国的要求大幅度降低贸易逆差，一是中国是否会减少对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政府投资。到目前为止，从最新的报道来看，双方并未达成突破性协议。美国官员启程前曾经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川普政府已经做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准备。那么美国方面到底有没有决心来兑现这个说法？中国官媒对这次会谈罕见的低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首先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我们介绍这次谈判的最新进展。
好的，两天来，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领的商务代表团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等中方官员举行了会谈。下午，今天的会谈结束以后，美方代表团离开北京回国。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同意进口更多的美国货物，并降低一些进口产品的关税，其中包括进口汽车。同时呢，中国要求美方停止301条款的调查，不要加征 25% 的关税。据报道，美中双方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不过，中国的官媒央视说，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但同意保持密切沟通。在谈判中，中方官员向美方就中兴公司被制裁一案提出了交涉，美方官员表示将向川普总统报告这件事。看来美中双方此次会谈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后续还将继续谈判如何解决贸易的纠纷。宁馨。
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接下来呢，我们展开和各位嘉宾的讨论。那么我想先请夏明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谈判已经结束，那么美方呢已经是在回到美国的路上。那么新华社的报道原话呢，说是双方就某些问题达成了部分协议，而且将建立密切沟通的机制。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对这种成果或者这种罕见的低调您是怎么看的？
对，首先呢，没有达成什么的重要的成果，因为如果看那个就是新华社的报道呢，有四点。第一个呢，就是达成了部分的成果，也就是说取得了某些就是微小的这些让步或者共识。第二个呢，就是说双方呢意识到大家呢不愿意进入这个贸易战中，也就是说双方呢那个认识到的危险，但是呢并没有采取措施呢，或者自己呢还没有找到方法来制止这种危险。第三呢，就是说双方呢未来呢还要继续谈。那么第四呢，就是说双方呢现在因为还没有一个那个对话的一个机制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还说要建立一种那个就是比较那个稳定的对话机制来谈这些问题。所以应该说了，这是一个没有就是重要突破的这么一个谈判。而中国的新华社呢也看到非常的低调。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习近平没有接见这个高层的代表团，因为这个代表团呢是非常高层的，而且川普的这个核心阁员呢也都有4-5个之多。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像王岐山所谓的那个国家副主席，而且是专门要那个主管中美贸易或者中美冲突的这么一个消防队的一个队长，也没有跟这个代表团呢进行见面。也就是说双方呢他们的分歧呢是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中国政府呢会那个非常低调的原因。一方面呢，中国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5月份，他不愿意呢就是说以任何的情绪呢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应。另一方面呢，这种失败呢恐怕对中国的经济呢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嗯，好的，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这次会谈？
Yeah, 我基本上那个赞同夏明教授的那个看法，就是说这显然这个会谈呢也没有产生任何一个公报或者合约协议之类的 就正式公布的东西。现在官方放出来的那风声呢，就是说实际上基本上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或者没有太多共识。我认为这个中国美方实际上确实有很有诚意，这次居然派出这么庞大的一个贸易代表团，那就是说是五位就是说高级的官员都去了，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这次最多可以看成是一个双方在互相试探底线，有的摸对方的底线的一个交锋。我想这个美方这一点上肯定就是说，这五个官员呢肯定会把美国政府或者川普的清楚的底线，他真正希望什么，可能明确无误的告诉了中国。中国方面，中方我想也知道，大概他们不能满足这些要求，所以他在这个媒体宣传上也刻意的保持低调，在压制这些这个新闻的露出来，就说基本上说。第一个交锋只是互相知道一下底线而已。
好的，那么在今天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这次大家都看得出就是双方的差异非常大，你觉得最重要的差异是在什么地方？
我想先说一下这次会谈有个特点，那就是双方都是高调进场，姿态非常高，同时呢也都为发生贸易摩擦做了事先的准备，比方中国已经宣布要少进口美国大豆，多种在中国种大豆等等。那么在会谈当中呢，中美双方各拿出了一份清单，美国是四个方面，中国也有若干方面，那么结果是呢，谁也不肯做出全面的让步，最后双方杠上。中国希望用的是拖字诀，那就是这个尽量的这个慢慢在谈判中去拖延时间，减少这个对美国让步的冲击。那么基本上还是用他的既定的老办法，就是挤牙膏，就是在小的问题上，冲击不大的问题上做些让步，然后在重大问题上一步不让。美国代表团呢这次主要是去听，所以他们没有决策权，回来以后一切的美国方面的反应要由川普总统来决定。所以这次谈判看起来好像是双方说是一次 good negotiation， 但是一个好的谈判，但是实际上它当然不是代表着中美贸易战终结了。我的看法是这次谈判很可能意味着打打谈谈式的中美贸易战正式启动。
好，高新先生您的看法。
我同意刚才他说的，就是恰恰不是意味着中美贸易战可以被因为和平谈判达到了一定的相对好的结果而导致贸易战终止，而是贸易战的战争硝烟已经闻到硝烟味了。刚才大家都说到，就是新华网上看到只言片语，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美国这个代表团去中国之前，中国媒体从新华网从人民日报望向已经集体哑声。这个集体哑声呢，相对于前一段时间中国媒体中国的新闻人对美国的高度谴责，对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表达出的所谓的高度信心和中国民众的同仇敌忾和中国民众的同仇敌忾比起来呢，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我们从外交部的发言人的那个谈话中也可以看出来，所以呢这个就体现出来习近平所谓的制度优势。我们再看美国这边，川普自己呢，他不但是从他个人的问题，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都是内忧外患。同时呢，媒体一片唱衰，这正好就应了习近平所说的所谓的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特别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开始，他在对美问题上，他可以统一制，可以统一步调，可以一个声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认为未来川普所很难面对的就是这个政权他对你的这种反抗，对你这个贸易战的这所谓贸易战这种反抗，他的这种集体目标是美国这样一个集体的第一。第二呢，我是说就是所谓的让步，中国政府所谓的让步其实就是习近平已经在前面的博鳌论坛里边说过的，第一是汽车，第二人，而这个知识产权所谓让步恰恰是最虚的。因为中国人现在中国政府现在强调所谓知识产权，和美国要求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尊重世贸协议说这个知识产权完全是两回事。 中国政府呢，现在口口声声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从无到有，我们现在呢建立了很好的这个申请专利的制度。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专利大国。美国问的不是这个，美国问的是你盗窃我的高科技的高技术的知识产权为你所用。
嗯，
所以这没法交接两个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呢，恰恰是表面上向中国表示，向美国谈判的表示，你看我们中国政府立法了，我们中国现在政府在习近平。
嗯，好，高新先生，您的声音现在很不清楚，可能我们需要调整一下。那么我想接下来请夏明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那么我们知道这次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行前表示，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做好了对中国这个加收关税的准备。实际上呢，很多人都分析，就是说这次呢肯定是这个中国会使用这个拖延战术，而从这次会谈的情况来看，中国确实也是好像又是要跟美国建立这个沟通机制，好像以前我们知道美中经济战略对话等等，这些的问题都是老问题。那么这次美国会不会真的兑现，就是说按照川普总统原来说的，如果谈不拢，那么大家就加关税，那么你觉得美国这样行动的可能性有多大？
对，对，我觉得呢，是这样，现在呢，就是对美国来说，我觉得跟中国了，走向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突阶段了。因为我们如果注意到了，中国呢对美国呢那个强烈的谴责，就在中心世界上了，对中国的这个就是措施。另外呢，作为美国来说，美国如果想那个增加那个中国的就是对中国的出口，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又就是禁止了对中国的一些高技术，尤其芯片的出口了。那么使得美国呢，就是它的贸易政策本身呢，就让人呢就觉得有点琢磨不定。这里边呢，显示了其实美国呢有它的一种那个制度的自信，也就是说，美国一方面要推动那个对华的一个贸易出口，但是另一方面呢，那么他又认为对中国的贸易出口的问题呢，主要的不在于就是说到底就是我在具体的这些产品上呢，给中国是少出口还是多出口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中国的整个那个政治经济和贸易的这个结构性的对美国的这个无论是产品还是那个就是服务了，那么进行系统的歧视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国呢，它不是那个满足于这个挤牙膏的东西。如果仅仅是满足于挤牙膏的东西的话呢，它就不会就是主动的停止对中芯的那个进行大量的出口了。而这我们说的是每年的话是上那个千亿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各种那个影响到这个订单了。而且华为呢也在进行。所以呢，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呢，它的一个战略的考虑不仅仅是具体的一个出口项目，更重要的是一种结构性的，甚至呢是一种战略性的和地缘政治的。
对，谢田教授，我们知道美国的著名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他昨天在《纽约时报》发表这个长篇的评论文章，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之战呢，是一场值得打的硬仗。他说，因为美国必须迫使中国遵守贸易规则，否则就为时已晚。他认为中国的做法过去就是靠欺骗或者占用其他国家的产权，然后来打垮其他的国家。我想，像弗里德曼这个看法，其实是现在是很多美国政商界人士的共识。你觉得美国是不是已经整个国家就是准备好承受这个贸易战的代价？
是的，我这个上星期刚刚在这个《经济周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就是说为什么在这次对中国这个贸易战上呢，美国朝野实际上是一面倒。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即使就是说原来对这个川普多有责难的一些比较左派的媒体呢，这次呢也都站在川普的一边。就是说美国从国会两院两党到这个媒体知识界人士呢，都就是基本上同持同样的立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确。那现在看来呢，如果这个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第一次没成协议，那按美国原来这个关税的计划呢，应该是5月15日呢就开始正式实施。那当然现在看来还有10天的时间，那就是说我们还不能看到最后，就是说中方最后的妥协是什么样。但我想这次至少中国可能应该中方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美国的那个底线。
嗯，
说来说去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美国的总统或者政府的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就是说他有没有一个足够强大和明晰的一个政治意愿，就是说我说到要做到。那这个川普呢，显然他跟以前的那些美国前几届美国总统都不一样。你比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最明显这次在北韩这个核武器问题上，那金正恩呢，就是为什么他敢放弃了？他说他要放弃这个核武，就是这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个原因的背后呢，就是这个川普 他在利用他的军事力量也好，或者斩首行动也好，他的那个意志呢非常明确清晰地表现出来，他会做到，就是说到做到。那这个在中国问这个贸易问题上呢，如果川普还继续保持他这种很明确和坚定的风格的话呢，我想中国方面已经知道了这个美国的底线在哪里，就是5月15日他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呢现在应该大规模的开始了，应该。
好的，陈蒋龙先生，我们知道这次去北京的还有美国的贸易代表，也被认为是这个美国这个内阁里面鹰派代表人物的这个莱特希泽。他在启程前他表示呢，他说他的目标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但是他有责任不让美国成为中国这个经济制度的受害者。那么你觉得在美国看来，中国经济制度中哪些做法是最伤害美国的利益？
简单来讲，就是中国用从西方获得的这个技术，无论是合法获得还是非法获得，然后设法去这个打击美国的公司，试图呢这个对美国经济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对美国来讲，过去历届总统，就过去十几二十年历届政府对这一点都是采取一种容忍态度。那么川普总统现在改变了这种做法，这个做法一开始改变之后，在美国商界、华尔街还有学界都还有不同的声音，因为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过去四五任总统的那种对中国迁就的做法。那么现在川普不迁就了，很多人是不习惯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那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那么高姿态？因为从道理上讲，美国的贸对中国的出口只有1000几百亿，中国是这个对美国的出口就更多，4000-5000亿，所以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将近4000亿，是美国的这个对中国出口的几倍。那么毫无疑问，如果发生贸易摩擦，中国的损失大于美国，大得多。那么为什么中国仍然这么高调？中国的说法是中国的经济强大而且坚韧，所以承受得起贸易制裁。这个说法呢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其实从这里面引出了一个悖论，一个反论。所谓悖论，就是如果真的强大到中国可以让私营企业竞争，不要靠政府在背后用财政补贴啊等等种种手段去扶持企业的话，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开放？为什么要处处的限制？为什么要通过盗窃知识产权的办法去发展？那么显然并不那么强大。所以他引出了另一个反论，就是其实中国政府之所以这么高调，不是因为经济强大，不是因为贸易制裁损失小，而是因为中国经济太弱。实际上它不具备充分的国际竞争力。正因为如此，它必须按照现在的路子走下去，不然的话它的代价更大，比贸易制裁的损失还要大。
好的，我想回到莱特希泽，刚才他说美国并不希望改变中国的这个经济制度，但是不希望自己成为这个制度的受害者。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深一步说，如果中国不改变它的制度，期望中国的企业和产业单方面的改变行为是不是可能呢？我想请问高分先生来评论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的中国学者邓玉文最近在这个 BBC 他发表文章指出，他说像中国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行为出了很多问题，根源就在于中国的制度。我想听听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我同意这位邓先生的说法，但是呢，如果从根儿上说，我觉得一开始接纳中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承认它是个市场国家，然后接纳它进入世贸，这从根上就错了。因为当时无论是美国朝野上下，还是整个西方世界，都认为我们张开双臂拥抱中国，让一个专制政权下的中国进入我们的自由世界，然后呢我们可以关门打狗。但是现在看来是引狼入室，是开门一道。从这个角度讲呢，我觉得是不是亡羊补牢，在川普这一届这个强硬政府强硬总统的领导下，我觉得从前景角度，面对一个中共政权30多年来又从来没有过的更为独裁，而且独裁专制到甚至比毛泽东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习近平政权导下，这场仗这场仗打起来会很难很。第二呢，回到细节上，就是刚才我已经讲到，知识产权是比较虚的，它可以表面上答应你。另外呢，就针对它的其他的一些启动，比如它的政府也等等这些东西，它都可以敷衍你，没有一个硬可以量化。就是 到今年12月底就必须减少贸易逆差1000亿，然后呢到2020年减少到2000亿。我觉得这个最能量化、最能说明问题的具体数字是将来最难实现的一条。道理很简单，除非是美国多卖，中国少卖。那么中国少卖，中国向美国少卖的话，那么牵扯到了很多美国的问题。美国向中国多卖，现在首先芯片已经过去卖的芯片，现在对中国最大的企业，已经啊，将来还有个华为，现在是中兴，是不是已经完全禁止？第二呢，美国相当多的高科技的东西不可能向它多卖。如果按照中国的要求向它多卖的话，这个所谓的贸易顺差、贸易顺的逆差没有这么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1000亿的这个目标和2年之后的2000亿的最难达到，也是
好的
最大的共识。
好，我想因为美国的媒体在这次分析这个美国的团队到访华的团队的时候，就说到过美国要跟中国达成协议，还有自己内部的一些分歧需要克服。那么因为里面有温和派，像包括努钦，还有强硬派，包括这个莱特希泽，还有就是纳瓦诺等等。那么我想提一下这个努钦哈，因为他是作为财政部长是牵头去做这次这个会谈。那么他被认为是对美中关系的这个一个温和派，很多人认为呢，这和这个努钦长期任职于华尔街高盛公司的这个背景有关系。我想听听，就是夏明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华尔街出身的人往往对于中国采取比较温和和友好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在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都是使用的华尔街的官员、前官员、前投资家来做这个跟中国的这个贸易主管跟中国的这个贸易关系等等。您觉得为什么这些人往往对中国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
对，因为过去30-40年呢，华尔街呢，它是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推手。那么他们呢，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估计，就认为呢，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如果美国呢只是管钱，不要让自己呢去干这些就是制造业的让自己脏手脏衣服的事情，而把这些低端的或者制造业的呢，把它分给中国，那么这样的话呢，两头呢都会得利。那么所以呢，在美国过去的30年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是做空了制造业，而中国的话呢，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就是这么一个结果。但是呢，那个作为特朗普总统，那个川普总统，他上台以后，那么他基本上是那个结合了美国左右2亿的一个共识，就认为制造业呢对美国呢非常重要，而且制造业对美国的那个整个就业呢，那么发挥那个重要的作用，并不是说美国的所有的工人都可以那个经过大学的培训，都可以坐在办公室里边去那个管理就是那个财务或者管理资本，或者是管理就是电脑。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美国今天呢，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有一些受挫，而且就是说，作为华尔街，尤其是高盛公司，他们呢那个在过去30多年呢，主要的政策就是要那个摧毁所有的资本流通的障碍，所以他们把中国呢作为一个他们捞金的一个非常大的地方。中国的学者和中国的政府呢也都意识到，在过去的30年，中国成为了就是高盛公司的这个取钱机或者 ATM machine， 所以呢那个你可以看到在华尔街呢，他们呢热衷于给中国的那个企业呢在美国资本上市，一方面帮他们圈钱，但是另一方面呢，华尔街呢又从中呢捞的一个盆满钵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华尔街呢有他的既得利益。但是今天呢一个最大的变化就在于那个川普说得很清楚，那么这些股市呢有一些波动，尽管我的政策带来股市的一些那个就是下滑，川普说我就让他去，因为毕竟股市这里边呢涉及到美国的家庭要少得多，而美国的制造业涉及的就业，那么牵涉的美国家庭要多得多，这就是川普的这个自信和底气所在。
好的，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因为我知道陈小农先生对这个问题也有相当的了解，就是说为什么华尔街出来的人，我们知道，比如说这次原来的前财政部长鲍尔森，那么他是一直在中美之间斡旋，那么这次他也是恰好在这次会谈期间，他也是在北京，其实不是一个偶然，我觉得自己感觉。那么你跟我们介绍为什么这些华尔街背景的这些投资家、银行家都特别热衷于跟中国的关系？
我想其实刚才夏明谈到的问题中有两个地方，我想要稍微更正一下。第一点呢，就是所谓的资本的全球化排除中国的，也就是说中国从来没有允许过资本全球化。比方讲此时此刻外资企业在中国如果要把企业卖掉，把资金换成硬通货拿出来，中国政府是不许的。也就是说华尔街很清楚地知道所谓资本全球化是个说法， 是个旗帜在挥舞，但并不是说和中国的经济交往越多越好，资本就一定全球化，恰恰相反，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第二点就是，华尔街和中国的密切的经济交往，并不是帮着美国从中国拿到更多的资金，而是相反，不是从中国拿钱过来，而是从美国把钱送进去，送进中国。刚才夏明也提到了，很多美国上市这个，包括像华高盛这样的公司，他们有一部分雇员呢是专门做中国业务的，其中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帮着中国空投公司在美国华尔街上市圈钱，把美国投资人钱骗走以后，这公司就消失了。这样的案例已经有几百个了，最近美国一部电影就在介绍这事儿。那么为什么华尔街对中国比较温和友好？我觉得很简单，那就是饭碗问题，就是他们个人，刚才夏明提到他们赚的盘满钵满，也就是说他们的饭碗所系，所以和中国有各种这样的交往。至于他们的业务是不是对美国经济有好处，甚至于可能是有害的，这一点他们是装作不知道的。
嗯，好的，谢田教授，我想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中国自己在讲，中国从长期来说，中国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模式哈，会超过美国，因为美国的是用私营企业跟这个国家中国的这个国家之力来竞争。我想您从经济学的角度跟我们分析一下，因为我们知道邓玉文，刚才我们提到邓玉文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从短期来看好像能够，比如说像2025这样的计划，让美国或者西方国家非常反感，因为它是国家大量投资，而且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哈来补贴。那么您觉得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是不是真的比美国的私营企业会更有这个竞争力？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你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实际上也是一种这个国家社会主义，或实际上就是相当于等于是相当于纳粹主义的了。我觉得这是中国一种混合的一个政治经济模式。那就是说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不是有效，是吧？您刚才提到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中国呢以前呢一直奉行那种就是说举国体制，他们可能在这举国体制在很多领域呢可能有曾经有效，比方可能在乒乓球啊国际比赛这种有效，在有些项目上有效，但是对这种高科技在这至少在比方在芯片产业的话，这可能很难真正实现它的那个目的。就是说以前我们也知道中国已经投资了很多几千亿几万亿的投进去，但实际上到现在呢中国还是生产不出来这个高端的芯片，这个因为涉及到这个创新呢、一个整套的产业还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一整套这个一整套的问题，这个是中国做不到的。那现在就是说我还是刚才想回应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是像这次美国的高级这个团队呢，确实财政部长这个努钦他在带队。这个呢我想就是因为首先这个美国的贸易战中其中一个很主要的诉求呢，就是要求中国减少这个1000亿美元，就是一年就减少1000亿美元的逆差。并且呢，当然这实际上只是这个3700亿美元逆差的一部分了。但是其实呢，当然从那个这几个官员都是部长级的官员的排名的话，你比方看这个美国总统如果去世，后来那个内阁成员接任总统那个顺序排名的话，好像财政部长应该是在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之后，就是说他的排名应该是最前的。但实际上呢，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可能作为这个团队的这个 leader 的领头人物。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我觉得真正起作用的呢，实际上是那个莱特希泽和这个纳罗。
对，
因为整川普这个，你真正这次贸易战的理念、这个概念和启动的原则，实际上都是根据这个莱特希泽和纳瓦罗的那些思想方式来做的，
比较鹰派的，对。
是的。
好，因为这部分的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嘉宾呢最后用比较短的时间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首先请高新先生分析啊，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分析人士注意到，就是这个美中关系发展到今天，两国内部对于这个双方关系的定位呢已经跟几年前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质变哈。中国民间对充满了这个仇美的这个意识，中国的媒体也充满了这个同仇敌忾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么美国政商军和民间也支持对中国采取这个更强硬的态度。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中的这个长期对抗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定势？那么您觉得未来双方博弈的主要的 出现的这个局面，您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请每位嘉宾用一分钟的时间来点评一下。高新先生，请您先来谈一谈。
好，我看到过美国之音有一个报道，说是中美贸易战事实上是科技战。其实我觉得中美贸易战说到底是制度之争。我们知道在邓小平时代，他们用所谓的防止和平演变来保证自己进入世界以后，自己改革开对外开放以后呢，不被这个世界的自由世界所同化。现在翻过来了，他们想要同化世界，他们想要改变世界。从这个角度讲，中美之间过去那种所谓蜜月期再也不会。
好的，夏明教授。
我们刚才说的，因为呢，美国的那个资本呢流向中国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呢，因为在华尔街的这个帮助下呢，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资产呢进行市场化、股份化，那么在西方国家或者在外国上市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国债的购买，那么基本上主要是通过鲍尔森呢，和他的就是这些团队了，那么在进行运作。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的跟中国的合作了，当时呢确确实实有双方国家的需要，不仅仅是企业的行为。但是今天呢这种合作了，那么我觉得一个共识呢已经那个就是破裂了。也就是说，过去他们还认为我可以帮帮你，你也可以帮帮我，我们基本呢还是在走向一个共同的让这个全球呢经济了贸易了那么更自由化，或者让这个世界呢那么就是更那个就是和平，或者中美关系呢更靠近。但是今天呢两国呢已经渐行渐远，所以我觉得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的冷战其实早已经开始，而这个贸易战呢只是一个新的冷战中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新的冷战还包括意识形态、文化、科技，甚至在军事地缘政治上面呢，我觉得也可能会出现许多的更频繁的这个对抗。
嗯，好的，程小龙先生。
我觉得我们这个到现在为止啊，这个当我们谈到中国国内这个仇美情绪的时候，很少有人把它和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定位挂起钩的。也就是说，今天的美国和过去的美国对中国来言，对中国而言是不是已经不同了？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中国政府谈贸易的时候，他谈的是什么自由贸易啊，这个全球化等等，但是一谈到崛起，中国政府就把美国设定为假想敌了，而且最近十来年这一点越来越明确。
嗯，
那么很显然对美国来讲，你和一个把自己作为假想敌准备打击的一个国家，不断地用自由贸易的方法去帮助对方经济越来越强大，那是美国政府的必须要做的选择吗？川普现在在试图做这点改变，而且这个改变现在在美国国内好像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包括两党很多议员的支持。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其实中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如果中国坚持把美国作为假想敌，中美关系就好不了了。
嗯，好的，谢田先生，请您来做最后的结论。
刚才提到这个中美两国呢，现在所谓叫做双方在这个对彼此的看法啊，说是美国同仇，中美都是同仇敌忾，互相在准备大打一仗。在美国方面确实这样的，我们看到就是说左派、右派、政府、媒体、学界都基本上保持一致态度。说中国也是同仇敌忾呢，我觉得这我倒看不出来。我认为这个，因为首先中国的媒体里边呢，它也不敢发声。还有呢，其实这个贸易战呢，以前我也说过，就是说实际上对中国人民是有好处的，因为他可以购买到更廉价的美国的产品，就是他不要到美国来购买来抢货扫货，所以这在只是对中共呢实际上是没什么好处的。我觉得这个弗里德曼提到这个，就是说他把这个中美这个对抗呢上升到更高层一点的那个看法，就是说是一种争夺这个世界的这个主权霸权，或者是在全球战略上的一种对抗。那实际上呢，我认为那个你还可以更高一个角度看到，这实际上是川普就在全球范围内呢铲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一种战争。因为你看到实际上川普对北韩呢在用军事的手段，对那个对越南用经济收买的手段了，在中国呢实际上是用贸易的手段。其实最后的结果，当然我们谈到中国那个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制度，实际上这是要铲除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要结束这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权呢对全世界经济的危害。
嗯， 好的，在我们结束这部分节目之前，我想引用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黄耀廷的观众朋友，他说川普总统应该持续的对中国当局施压，包括经济方面、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等等，只有全方位的对中国施压，才能让中国人懂得什么是国际规则和秩序。另外一位叫魏基少的一位朋友，他说川普能够当选，是美国过去对中共的容忍导致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发展失衡导致的宿命。所以当美国到了无法承受中共的非法侵犯的时候，美国社会就会出现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声音。他说所以川普当选是具有实质性作用的发展，川普必定会彻底解决中国对美国所有的非法的侵害。好，有关美中两国贸易谈判的这个最新进展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这个嘻哈歌手王一凡的歌曲《中国爸爸》引起风波，原因何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原来让玫瑰叫爸爸，这并不意味我们友好强大，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从来不缺神话，在某个历史阶段外国比我们更发达，你跑就跑了嘛，但老子肯定是要回家，要回家，回家了之后建设我的国家，中国的崛起速度让美国人感到害怕，你好瓜，当山东公民当得嘻嘻哈哈，但真的你不应该对到老子叽叽喳喳。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Michael.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五月四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留美绕舌歌手王一凡在宾州州立大学晚会上唱出迟早有一天让美国人叫我们爸爸，引起两位华裔教授表达不安。两个月以后，王一凡针对两位教授再推出歌曲《中国爸爸》，辱骂所谓崇洋媚外、数典忘祖、卖国求荣的汉奸中国人，以及所有向往美国的所谓狗东西。这场《中国爸爸》的风波在网上引发大批网友的辩论。王一凡的爱国主义到底有几分真假？对他的歌词表示不安的华裔教授是不是反应过度？网上评论对这件事的两极反应又说明了什么？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高新先生来跟我们点评一下，您认为这场这个中国爸爸风波的这个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看点呢，外界没有评论到的是这个王一凡自己所说的中国在美国这些大学里的所谓中国学生会的强大和他们举办活动的强大，实际上是中共政权在这儿在美国渗透的势力的强大，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这些地下党活动公开化的一种令人不安的这样一种这种情况。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看点是王一凡在他的那个中国爸爸里把他自个儿骂了，但是他居然不知道，因为他的表演完全是没模仿美国式的嘻哈风格来表演的，而且呢他采用的是他家乡的四川话。那么如果他在这个中国爸爸里用了这样的一些这个表演风格，而唱词是什么数典忘祖、崇洋媚外，这就让人觉得很有反讽意义。就如果他这样的唱词配的是四川金钱版加上四川的乡音，那听着还比较搭调，可他现在用美国式的嘻哈风格，最后加上姿势手势动作完全模仿美国那个非裔美国人的做法，那这个时候也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他明白他在干什么吗？他骂的是他自己呀。
嗯，好，谢田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从这个事件上呢，就是说你其实美国人民呢，美国社会已经习惯于被骂，就是美国的国旗被烧，美国这个政府和白宫被炸这些东西。我想中国人民可以从中学到的，就是说对此呢，就是说这种谩骂也好，攻击也好， 就是一笑了之，耸一耸肩就不在意就好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很惊讶于，就是说这些歌手呢对这个港教授呢，只不过简单的说一下他这种说法不是那么特别妥当，他就会有这种强烈的那种反击，这种一种很强烈的仇恨在里边。他们后来骂出的话来说，他并不是简简的就是说就事论事，而是把什么以前什么数典忘祖、叛国、卖国，就是说一种很强大的那个内心的这种仇恨呢，都表达出来。那这个仇恨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全人知道，当然实际上是中共长期在中国民众中宣扬和灌输对西方世界、对自由民主、对正确的信仰、对所有的东西的仇恨呢，这个才是最后真正的原因。
好，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最大的看点是，就是我的这个四川的同乡的父母呢，把这个儿子呢送出来了，花了这么6年呢，我估计20-30万的美元呢也都进去了，最后培养出了一个他自己说的是个瓜娃子，那么是一个就是龟儿子。因为呢，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在想了，我从中国来到美国留学，那么我6年了拿到了博士学位，而美国呢给了我10几万块钱全奖让我读完博士学位。我想想这种人呢，6年了跑到美国来，那个塞进去了几十万块钱，最后的话呢还没有就是任何的成就，就变成了一个愤怒的一个愤青。那我真是想给他的爸爸妈妈说，你这个儿子把他送回成都去，给他操一顿，好好的回国的。
好，我们知道这个王一凡后来自己在接受媒体的时候，他宣称，他说他在这个晚会上唱出迟早有一天让美国人叫我们爸爸的时候呢，当时现场的这个中国学生的反应很热烈啊。我想请各位点评一下，你怎么看待这个细节？因为我们知道近年来这个中国学生在美国校园表现的这个激烈的这个爱国主义已经得到很多美国媒体的这个注意和报道，比如说前2年这个抗议中国学生抗议达赖喇嘛在美国校园演讲，还有就是杜克大学女生毕业演讲赞扬美国的这个清新空气而被这个大规模的这个言论攻击哈。我想从这个事情来看，就是中国学生他这种爱国主义情绪是表现的，或者这种好像有点自我崛起、自我霸权的这种做法，会不会进一步伤害这个中国学生的这个形象呢？高新先生，您的看法？
伤害中国学生的形象，就是甚至伤害整体上的海外华人的形象，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些所有在海外生活的华人，走到路上，没有人知道你是宁新，也没有人知道我是高新。他看脸孔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在外边的刚才你说到这些表现和他们在外边毫无社会公德的这些表现，对我们这种影响会越来越深，对我们的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大。他们这一代人出来的越多，对我们海外华人的负面影响越大，这是毫无疑问的。
陈小龙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美国大学校园里面现在新一代中国学生留学生表现的这种激烈的这个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这情绪？
我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是从中国年轻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我研究过世界各国的价值观调查的民意资料，那么发现一个规律性现象，就是在民意调查当中，民主国家的老百姓通常多数对本国政府持批评态度，而在专制国家，老百姓在民意调查当中，往往多数甚至高达90%的人对专制政府持赞扬态度。那么这个里面当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们的价值观本身就是在专制的这个洗脑教育当中形成的，所以这样很自然他们会采取这种观点和立场。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是在这个自我保护，就是知道在专制条件下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思想自由，所以只能说那些个政府爱听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留学生他们的价值观是在中国从小学到中学逐步形成的，出来以后通常一般人不会再有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他在中国形成的价值观对他在美国的行为会产生很强烈的影响，所以这个价值观的形成本身和中国的洗脑教育有很深的关系。当然对每个具体的学生来讲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家庭背景，然后他所学的专业、就业前景，以及他个人在学校里面的这个学业方面的顺利还是不顺利，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到每个人价值观的变化。但是平均而言， 中国留学生的从中国带过来的价值观起着很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在美国校园里很多中国留学生有着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一类行为的一个基本背景。
嗯，好的，谢林教授，您怎么看待中国学生在这个美国校园里面表现出的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是这个情绪已经非常强烈，强烈到有点过分，就是有点病态了。但是我想他们是很在意这个中国学生他们自己的形象。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学生会当时好像很快就出来发表声明，说这个歌手呢，他不是学生，就是说他们学生会呢对此没关系，不持赞同的态度。那为什么中国学生在美国会有这么强烈的所谓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那个的情感或这种发泄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可能跟刚才小龙先生那个提到的，就是说是从那种专制社会出来的学生呢，在美国他会发现呢，这个世界，自由世界对他自己，对中国，对他自己的祖国的这个政治形态、政治意识，就是说是不认同的。并且发现呢，实际上中国人好像很有钱了，并且我自己也带了很多钱出来留学，大概和我和夏明那时候来的时候，我们是带着40块美金来的，他们可能带了40000美金来的。他发现这个用钱也买不到尊严，就是他会有一些非常那个沮丧，可能甚至自卑的一种感觉。还有一点呢，他们知道很清楚，知道很多人，绝大部分人可能最后还要回到中国去，他不愿意就是说中国政府造成个印象，这个领事馆的监控我们主要也到处都在，造成一个他非常亲美，就是所以任何你看比较就是赞同美国的制度的那种发言的那些孩子呢，就是说马上就被孤立，而大部分人呢实际上有一种就是说跟中共就是说邀功请赏或者表现自己，尤其是这种复杂的心理，才造成了他们这种很怪异的行为。
好的，非常有意思啊！我想也听听夏明先生的这个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王一凡后来在媒体里面表示，他要辱骂这些这个崇洋媚外的这些汉奸哈，和这些所有向往这个美国东西的这个所谓这些狗东西，骂得非常难听。那么有一些中国的网友注意到，就直接就说这种粗暴的言辞让他们感到很痛快、很泄愤哈。为什么这个不管是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还是说在中国国内的民众，对于这种针对美籍华人或者接受美国价值观或者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有这种深刻的这种排斥感哈？我想作为一个美籍华人，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觉得这种深刻的这种对立情绪或者是说仇恨哈，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对根源呢，我觉得呢，从这个具体的案例呢，当然根源有成都的文化的根源，有中国那个就是党宣的这个根源，那么还有在美国这个体系内了，那么这批人呢，他们得不到就是认同了，那么他们的失落了，带来的这个就是自卑后的这个自狂了，那么这些诸多的根源。因为我觉得呢，就说因为我人生的一辈子的努力了，就是要逃离成都，因为我觉得成都的就是说基本上的这个人呢，四川的人呢，有一种井底之蛙，一种狂妄自大的这种心态了，是让我觉得是没法忍受，所以我一辈子做的努力，就现在离开了成都了，是现在没有更远的地方了。我无论往东走还是往西走，都会离开我的就是故乡了，会更近。所以我现在就选择了目前的一个处境。另一方面呢，就说你可以看到了。中国的这个体制啊，培养这些人呢，他们呢没有真正是想在西方国家学到真正的东西，而且呢是基本上是花钱来想镀金。而且美国这种教育体制呢，确实是一种开放性的体制，是一种漏斗型的，那么一杀俱下，什么都可以进来，但是要出去的就很难。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当到美国来留学，花了一大堆钱，结果又出不去的时候了，那么他们呢就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这种挫折呢，就对在美国成功的华人那么进行谩骂和侮辱。其实他们是内心是渴望了获得这些美国华人的那个获得的成功的，所以他们就会以一种心理的满足，把这些美国的这些成功的华人呢作为三等公民。但是他就忘了他在中国其实就是一个屁民，那么他有什么资格侮辱就是美国的这三等公民？再说了，美国的这个华人教授如果能够站在他面前，我可以说他只有1/1的机会能够站到同样的位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个就是研究老那个问题的专家这个华裔教授说，我不要跟他多谈，因为小人太多。那么我就想了，对这些人呢，也就是说一个研究脑科学的华裔的科学家都认为了他的脑子了已经坏了，我没药可救了。所以我想引用江泽民说的一句话呢，来那个就是告诉这个年轻人的，就是 You are too naive, nasty and narrow-minded.
好，我想刚才因为几位嘉宾都评论到就是海外留学生的其实一种自卑的这个情绪哈，但是呢我们又看到他这个歌词里面表达的是一种非常狂妄的情绪，就迟早有一天让美国人叫我们爸爸。我觉得就是说这种言论表现出来的就是也是新一代中国人在中国实力崛起以后呢他的一种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种霸权心态，一种比较狂妄的心态，就是我们以前落后所以说不上话，那么现在中国强大了我们可以就是你就要叫我爸爸这种心态。我想听听高新先生你怎么看待这种心态。
如果说五年前很多中国留学生已经在这表露出来了他们的所谓爱国自豪感的话，这种话肯定是说不出来的，就是说还不至于狂妄到这个地步，就是总有一天让美国人叫我爸爸。那么我觉得他们今天狂妄的今天这一步能够出来类似于像总有一天让美国人叫我们爸爸这种狂妄语言，和习近平对他们的煽动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今天没有来得及谈到的就是2025计划实际上是整个30年计划的第一步。30年计划以后，也就是习近平所幻想的啊，到2045年中国彻底称霸世界，无论从制造业还是其他各行各业。那么中国政府的这种宣导，中国政府的这种引导，导致了中国的这个留学生这一代，就是王一凡他们这一代无比狂妄。和再加上刚才就是夏明先生所说的，他们到了美国以后，他们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反而是要用那种所谓背后祖国的强大那种无比狂妄来掩饰他们内心的自卑。
我想陈晓东先生从这个更本质的角度来说，这句话就是迟早要叫美国叫中国爸爸哈，就是说我想让一些美国人包括这两位中国的这个就是华裔的教授表示不安，是就是说大家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要让这个世界臣服于自己叫自己爸爸呢，还是说未来以公平和道义来赢得人心。我想就是为今天这个中国实力自豪的年轻人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反思呢，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啊，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在中国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听所谓的落后要挨打啊。但那个时候更多人谈到的是落后这个现实，那么很少有人去想另外一个问题，就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潜台词是强大了老子要说了算，那么这个强大了就要说了算，实际上是中国这个从政府思维到老百姓思维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共通点，就包括留学生在内很多青年一代的人也是这样想的，没有说出来。只有王一凡呢这次作为一个个案，他把这话明白的说出来了，就是如果我能说了算，我是要改变规则，改变一切，什么都得按我的意志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里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其实在这个背后根深蒂固的是中国古代的所谓大国心态，就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一点，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不管它制度是先进还是落后，都存在一个问题，就中国是不是该和周围的不大的国家或者小国平起平坐，平等对待，然后大家共同遵守国际公认的规则。比方知识产权，比方贸易上的公平等等等等。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统治哲学以及宣传洗脑当中，始终灌输着一个潜台词的东西没有说出来的，那就我现在不能说了算，是因为我不够强大，我的拳头不够硬。这其实是江湖这个帮派的思维，那就是我们帮大了以后，我们拳头硬了以后，哪个不怕我。
对，好，谢田教授您的看法。
首先呢，就是说这个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啊，那种极度狂妄的人呢，实际上这个所反映出来呢，其实恰恰是他内心的那个极度的自卑，就是说他越是自卑心越强的人呢， 它实际上反映出来的好像是一个非常强硬非常自豪，这个实际上我们的心理学上早已有这种说法。还有一个，我们看他这个讲的很可笑的一个，就是说叫美国人叫我们爸爸这个，我就想到这个实际上跟中国人那个国骂有关系。你像中国人的国骂嘛，对吧？我不能重复这个了，就是你在
把你的父母都牵扯进来的，对
对，不是，不，这中国国骂那个话那个背后呢，就是还是我做你的爸爸，
对，
就是。所以叫我每个，他是叫美国人叫我爸爸，实际上是把那种中国著名的国骂呢，用另一个方式表达了出来。
嗯，
这个实际上也是这个中共的心态。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像在广告学中经常讲，就是我们广告体现的是社会呢，还是社会体现的广告这种，就是说广告那些用语啊，广告那些 TV commercial 之类的。那这个实际上这个歌手他唱词唱出来呢，也是这个中国，实际上是中国中共政府和很多中国人的一个心声。中国人希望呢强大，希望被承认，并且很那个非常的那个很夸大，很那个动不动把一取了一点点什么东西呢，就开始让全世界知道，很在意的宣传呢，我们是不是世界第一了？比方说中国做了什么件事情，是不是美国要发抖了？你看中国的媒体上叫美国发抖、美国震惊，或什么中国是最大赢家。其实这全都是从同一个，就是说自大狂妄，就是说偏执性的自大狂妄这个心理来体现出来的。
嗯，
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个，因为这样，所以他才一定要需要别人承认他，需要别人承认他是强大了，或是富强了，或他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但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中国是一个非常那个专制、落后，一个就是说封闭的一个就是畸形的国家。这个实际上当然说归结到最后，实际上就是一个共产党这个政权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是一个中共那个专制政权导致了中国人这种那个畸形的那个心理。
好的，夏明教授
补充一句啊，
嗯，
就是我补充一句，就是为了迎合习近平，那么央视呢出来了一个叫做厉害了我的国，现在已经被禁播了。
嗯，
中国的嘻哈文化现在也被禁止了。王一凡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唱出了所谓的让美国总有一天让美国叫我的爸爸，其实他们是一致。
嗯，好，夏明教授。
对，我想作为在中国呢做过就是教育工作者，在美国呢那个也一直从事教育的那个人呢来说呢，我想对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呢那么提一点点就是建议。第一个呢，到了美国呢，美国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国家，那你就不要就是说老是跟中国学生呢一起抱团，什么参加什么中国学生会的活动。我觉得应该拥抱这个就是开放性的社会，让自己呢就是去那个学习这个国家能够给你提供的中国没法提供的东西。另外呢，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国家，当你在人格的平等上面呢跟美国人去竞争，用你的品格、用你的才华、用你的创造力去超过他们的时候，那么我相信呢你会得到他们更多的尊敬和佩服的。而所有的这些在美国大学里面能够任教的中国的这些背景的学者了，其实他们就正好在是为华人、为中国人呢其实就在争光。那么最后一个呢，那我觉得呢就说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如果在美国，那如果你就是没办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那么让自己的愤怒呢，那么逐渐呢就去变成伤人的东西了，最后呢就会成就自己了，让自己变成最终的自毁。我觉得这是很多中国人，包括很多中国人最后去杀教授或者去杀同学那么悲剧的一个主要的根源。那么我希望每个中国人呢，每个中国留学生呢，在精神上呢应该关注自己的精神健康。最后呢，我觉得呢对这些孩子呢，尤其像王一凡这样的孩子，我真是觉得如果认为中国的专制体制还有任何一点点价值的话呢，恰好是这种专制体制正好是适合这样的人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为中国的专制体制唱一个赞歌的话，我就说这种体制正好是适用于王一帆这种人呢，回到这种体制他就会知道了他的处境呢不会比周永康四川能够最高权威的这个家族呢他的这个儿子的处境会更好。
嗯，好的，因为最后只有不到一分钟时间，我就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姓李的网友朋友，他说呢，王一凡是在美国享受着自由，却维护着专制。一位叫 Joseph 杨的观众朋友，他说，天天教导中国人爱国的公仆们，早就把财产转移到美国去了，他们的儿子孙子都已经是美国人。还有一位叫李三千的观众朋友，他说美国最忌讳的就是这种身心分离的人，身体移民美国，心却在中国。他说这样的人格分裂了，迟早还会导致出现排华法案。 另外一位叫娜娜米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这个王一凡就像那个在美国设立党支部的人一样，就是被中共洗脑的充满民族主义的愚民，价值观已经被中共扭曲，其实他对于自己的情况，对于真实的世界一无所知。还有一位叫张川的一位朋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的洗脑教育变得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大，然后幼稚无知，缺乏理性。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到这儿就要结束我们的焦点对话的讨论了。感谢夏明教授、谢田教授、程晓农先生和高新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